啊，我这个话啊，是善还是恶？我这个行为是善还是恶？能够真的反省，真的检点，真的天天在改过自新，这个叫观行即佛。那就不是名字了，他真干了。观行功夫得力，就真正能够降伏烦恼。你比如说遇到很不称心的事情，人常常容易发脾气，忽然就是在这个时候提醒着，哎，我不应该发脾气，我何必要认真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把这个嗔恚念头啊，马上就压下去了。这观心呐，观就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观照啊。行是行为，你能够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的行为是正的还是邪的，你时时刻刻提得起关照功夫，这叫观行为佛，观行是佛。六道凡夫都在这个境界，如果再提升呢，再提升就相似即佛了。观行提升呢就相似了，相似就是像样了，像佛的样子了。那是什么呢？你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四圣法界里头没出六道，四圣法界里面相似位，相似即佛。我们如果做到相似位呢，那就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你就想象到了，你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还没断。在相似位里头呢，就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尽了，那你又提升了，分正即佛，那就是圆觉初住以上了。照见，这是功夫三个等级啊，观照、照住、照见。照住是六级里面相似级，照见呢是分正级、分正位了。在观照没有到照住，这六道里面的观行位啊，一切诸佛有这三个意思在啊。所以第一个意思那是圆满佛，那究竟圆满的佛果。第二个意思是分正，分正位，化身菩萨。第三种讲法的时候，把名字位都包括进去，然后你再晓得，这个就是所修因行种种现象，可以说从凡夫出发心，一直到如来究竟果地修行的形象啊，通通都在这里头看出来了。那这种种形象 是什么个形象呢？跟诸位说，《大方广佛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就是这里讲的种种形象四个字啊，一切诸佛所修因行种种形象，总共十二个字，全部化缘。这个句子里的你就想想到啊，真的是境界深广，没有边际啊。从这个地方使我们联想到，我们供养佛啊，供养佛像，供品当中啊，最重要的一杯水也，其他的什么工具都可以不要啊，水是一定要的。香都可以不必要，水不能不要。水表什么意思？你看看此地，这个华藏世界周围的香水海啊，大海水呀，啊，莲花地面上这个香海。水呀，从香跟香海通的这些河，我们现在念到的海间香河，水呀，用水表藏识，用水表藏识里头含藏的种子，又用水这个河水表这个鱼，这个识啊，与识心相应的心所啊，你看看这一杯水里头的表法意思多深多广啊！我们教初学不能这个讲法，这样讲会把它讲糊涂了，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真正利益。啊，我们最平常是用最简单的讲法，供这一杯水代表什么呢？代表心水。啊，心要像水一样清净，啊，没有污染；要像水一样平等，没有波浪。啊，波浪是什么呢？波浪是念头。啊，我们的心。前念灭后念生，这个是波浪啊。如果是欢喜或者是发怒，那是大风大浪啊。真正平的呢，波浪不生呢，这就是定啊。我们讲的禅定啊，佛经里面也常常读的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你的心水不动啊，啊，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从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就是香水河，河流在流动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正受，那就是禅定。禅定不是盘腿面壁啊，那盘腿面壁那是初学。啊，那是课堂的作业。啊，真正要用在生活上啊，啊，禅定要落实用在生活上才开智慧。啊，在禅堂里头 盘腿面壁打坐不会开智慧的啊，要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地方啊，真正在那里练啊，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是慧啊，心地里头如如不动是定啊，真正修功夫啊，修定慧是这样去完成的啊，所以我们到后面啊，这还现在没讲到啊，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参访的善知识啊，修禅定的，不是在禅堂，在什么地方呢？在市禅啊，古时候这个市禅就是现在的商场、百货公司啊，最热闹的地方啊，外国人称之为摩啊，修禅定的人他在那里就逛啊，善财童子到那里去参访他。他呢在那里修禅定啊，定慧等学，我们凡夫怎么会晓得啊，他六根所接触的琳琅满目啊，他在里面也有说有笑，也不是呆呆板板的像木头人的，不是的啊，这是活人呐、啊，活活泼泼啊！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是智慧，他一点不糊涂。啊，这个心里都是对于所有一切的这些万物，一点贪心没有，一点厌恶的心没有。他心是平的啊，这是修定，他心是清净的，没有被六尘境界污染啊，真正的禅定啊，啊，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啊，定慧一体啊，定慧等学，他修这个。所以六波罗蜜是在生活里头修啊，是在工作里头修，是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修啊，一刹那都没有离开啊，以华严来说，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就是他的生活，化身菩萨的生活啊！我们能不能从供佛的一杯水里面体会到这个意思呢？那这经常戒从中出啊！啊，你能不能从这个一杯水里面啊，生出这么多的意思出来？这一句我们就说到此地啊，再看底下一句，摩尼为王众宝林多啊，这八个字就是一句，王是罗王，林多我们中国人俗话讲铃铛，小的叫林，大的叫多，这个多就是小型的中，比林大比中小啊， 最常见的，但是现在好像也不常见了。啊，我们从前在学校念书，啊，上下课打铃，那个铃是多，啊，是个大的，大的铃。啊，有工友到时间，他就一摇铃，哦，上课了，下课了。啊，那么也有学校的时候，这是个小的钟，那是属于多。啊，它挂在固定的地方。啊，到时间的时候，啊，它有绳子，啊，绳子，拴在那个钟的锤上面，它那个锤是在钟的当中，你摆动它就响了。啊，那么这样的钟是往往我们还在一般教堂里面还能看到。这个意思，大家能体会到吗？啊，铃铎是叫你上课了。王罗王，罗王表的意思很广啊，啊，王一般来讲，总的意思来说，包罗万象。经典上讲罗王，多半都是取地是天，天宫里面的罗网装饰品呢，这个网里面细着明珠啊，宝珠啊，就是摩尼宝珠啊。珠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外面的这个景象都照在里头，啊，它这个珠子很多啊，啊，王与王交叉地方都接上明珠，珠跟珠互相照应。那个景象啊，重重无尽，就好像镜子对照一样。啊，我们知道镜子是平面的，啊，那个珠是圆形的，啊，圆形的镜子照起的外面的色相，它产生变化了，啊，从变化里面我们体会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个相会变，啊，这说明是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哎，那个相就变成什么样子，相随心转，啊，随着我心转，我看那个人是好人，越看越好，我看那个人是恶人，越看越恶，啊，他是不是真的好真的恶呢？不见得，啊，好跟恶说老实话没有标准呐，啊，真的没有标准啊。佛菩萨有没有标准？佛菩萨也没有标准，绝对的标准是什么呢？善恶两边都离开了，这是绝对标准，啊，这个跟你说真的，啊，宇宙之间一切人事物，古 讲得好，性本善啊，那个性本善，善的时候善恶都没有，那叫善啊，有善有恶就不善了啊。那换一句话说呢，如何你见到本善呢？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加丝毫意思，你就见到本善了。啊，这个本善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的一真法界，只要不加一点意思，啊，现前这个世界是华严世界，是一真法界。啊，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把意思加在里头了，啊，平常我们有个术语，啊，常常讲注意啊，注意不是好事情啊。注是什么呢？注如意是什么意思？注意是六道凡夫啊，觉悟的人啊，才不会把意思住在这个里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把意思住在里面，坏了，马上就变相变直了。所以佛常常叫人第一念，第一念什么呢？没有意识，没有加丝毫意思的。第二念呢，意思就跑出来了，实了。第二念呢，这个见性就变成了眼识。那个耳根呢，闻性就变成了耳识，第二念就变了。第一念跟第二念呢，几乎是同时的。佛法里面讲嘛，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那一个生灭就是一个念头，所以能保持第一念，就是发生大事了。保持不了第二念，九界众生，诸位要听清楚，九界包括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保不住啊！第二念就迷了。第二念是十，是八十，五十一心所起作用啊！永远保持第一念呢，就转识成智了。分证为佛了，他是分证为佛啊，《华严经》上讲的发生大事啊，随着往喊，这个喊的意义很广很深啊，表法的意趣我们总得要能够体会到几分。那我们在一切处所看到网，就想到网在教我们呐。所以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从来没有间断在教导我们，关键还是在会幕。果然会学，我们的学习从来不会间断。真的问题在会不会，不是说别人会不会，自己会不会，别人会不会与我没有关系自己会不会摩尼是王众宝林多林多刚才讲了林多是教学这长教学的这个工作也称为司铎手上拿着铃上课了这什么时代呢古时候的私塾私塾学生少的六七个学生多的一二十个学生这三十个以上的大概都没有顶多了二十几个这是古时候的私塾老师一个人没有工友上课要领老师自己要领下课的时候学生可以轻松一下休息离开教室上课时间到了老师要领学生赶快回到自己座位这是林铎你从这里体会众宝当然是形容教学的课程老师教的是什么东西全是圣贤书我们佛法里称之为法宝世俗里头所教的在中国决定少不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教学内容这课本呢、真正是宝古时候小学老师教的是教你生活起居处事待人接物的规矩那是吧德行呢教你说话说话要有分寸要有礼貌言语教规矩老师做榜样学了之后你回去你知道对父母对这个兄弟姐妹是一些什么样的态度生活教育古人也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记录下来了这是大家熟知的《弟子规》这一类的这是小学教材需要读的呢一定是四书五经老师只教读所以叫句读 只叫你读，没有讲解的。为什么呢？年岁太小了，智慧没开。这个时候他的长处就是记忆。小孩的记忆力好啊，没有妄想啊，没有杂念啊。利用啊他这个长处啊，他的特质啊，充分的利用他，大概总是到十二岁啊，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啊，在这个阶段里头，所有重要的典籍教他读，教他背啊，所以私塾教学老师是不讲解的啊，只讲规矩，处事待人些规矩礼节，这个要讲啊，书不讲的，叫你背读出啊，看着你背啊，这个天分好的督促他背100遍啊，100遍背完了可以下课啊，所以下课不是同时下课的，有早有迟，下课不要打铃的啊，你100遍你先背完了你先下课，那个还没有背完的继续再背，天分差一点的，我们一般讲呢，迟钝啊，笨一点的人，要背200遍，加倍呀！啊，为什么呢？他才不会忘记。所以只有上课的时候打铃，下课不打铃的。啊，每一个学生下课有先后不同的。跟现在学校不一样啊，古时候是从6、7岁开始啊，到12岁，大概也是6年的时间，能力很强的啊，记忆力非常好的啊，四书五经背过之后，可以选背诸子百家。百家是文集啊，我们现在中国古时候编的丛书啊，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啊，背这些东西啊，由老师来选择啊，来挑选啊，交给学生背诵，在佛法里面也不例外啊，但是佛法出家不是从小啊，不是从6、7岁，佛法出家了大概都是15岁以上啊，到20几岁，那么由此可知他的小学教育完成了啊，甚至于啊，古时候这个13、14岁就入太学了啊，秀才了啊，我们也称为童僧，童僧就是秀才啊，入太学读书那有讲解，有研究讨论的啊，你小学所背诵的东西现在要开始研究讨论讲解，所以它是分为2个阶段，小时候记忆力好让你背啊，13、14岁智慧慢慢开了能够 懂得了来研究讨论。啊，所以在古代啊，确确实实有考取举人，考取进士20岁，20岁弱冠还有19岁考取的，那还叫童子啊？那考取举人，考取进士，这个成绩优异的，国家往往分配你担任县市长啊，啊，县市的领导人呐，啊，多大年岁呢？19、20岁，教成的，啊，叫出师，啊，也出去做官，为社会、为人民造福啊。他自己来说呢，修福啊，人生享福是在晚年啊，退休之后啊，享福啊，这个跟外国人的思想不一样，所以少年的时候苦学，奠定富贵的根基，壮年的时候为社会、为国家服务、为人民造福啊，自己在修福，到晚年退休了啊，现在人家退休，古时候叫致仕啊，就是退休，退休之后啊，享福啊，外国人跟我们恰恰相反啊，外国人说少年享福啊，中年拼命的受苦受难呢，啊，谋自己生活。晚年的时候，外国人啊，这过去我常常听说，是外国人是少年的天堂，啊，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他跟我们中国完全是相反的。这个社会上流行的言语不错啊，我们到外国仔细观察是这个样子啊。年老的时候没有人理会，虽然住在养老院，养老院住的那么多人彼此都不谈话，都不往来啊，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吃饱了之后啊，身体好的院子里面散散步啊，身体稍微差一点的，坐在椅子上晒太阳，没有人给他打招呼，没有人给他说话，寂寞啊！啊，我们看到很难过啊，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晚年是这个样子怎么办？啊，他们在那上晒太阳上。等死啊，中国人常讲啊，坐吃等死，那是什么味道啊？这个是一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多可怜啊！我们看的很多很多 有几个人有警觉心呢？释迦牟尼佛有，看到生老病死他觉悟了，生老病死的现象都摆在我们面前呢，几个人能像释迦牟尼佛觉悟哪个人不老呢？我自己要老啊，我老了以后是不是也跟他一样的想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警觉，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是因此而发心修道的舍弃世间地位权力荣华富贵他去修道，为什么呢？只有修道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不认真地来学习，这问题解决不了。果然没错，世尊确确实实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效果展示给我们看了，教导我们中国人在全世界来说现在连美国人都肯定中国人有超过一般人的智慧现在西方人肯定从中国这个教学思想理念教学的方法，你能看得出来中国人的智慧小受一点苦受一点折磨算什么小时候受了苦了，老的时候不受苦谁能想得到？小时候要想享尽了福了，老时候受苦，你们想想看，你是愿意老时候享福，还是愿意小时候享福呢？你是愿意是小时候吃苦，还是年老的时候吃苦呢？你能把这个账算清楚了，哎呀，你就明白了。我年轻的时候受苦受难了，同事朋友在这个下班的时候游乐场所去玩去了，看到我在这里读经在这里学佛，都是我迷信没有学佛之前我喜欢读书，都是我书呆子书呆子以后学佛了迷在佛里头了不知道去玩他们是明着告诉跟我讲我回答他是，我说我不是不想去玩我玩不起为什么呢？我如果现在玩了的时候，我老年要受罪我现在年轻呢，可以能够忍受现在好好的努力学习。我玩的时候，我说我会玩，不过我现在不能玩，我到年岁大的时候再去玩。他们笑笑，不懂啊。到我五六十岁了常常到国外去讲经去玩，他们明白了和尚讲的话不是假的，真的他们那个时候工作很辛苦快到退休了，看到我今天到这个国家明天到那个国家，他才知道玩要有本钱呢没有本钱怎么玩法先要把本钱赚够先要好好的学道德学问知识通通有了成就了，这个时候 像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啊，啊，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也是周游列国，那是我们的好样子啊！我看明白了，我看懂了，认真学习，这是众宝林多里面的含义。